好，大家晚安哈。那我们接着上礼拜哈，谈到这个印度之佛教的这个好中印法难。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南北朝时代的佛教。好，南北朝时代，这是在印度之佛教的第十章，第十章哈。南北朝时代，首先提到王朝的变迁哈，佛元就是指佛灭哈，佛灭204年哈，刚刚前面讲过的中印法难哈，那本来中印度本来是整个佛法的一个重心哈，可是这边碰到法难了哈，就是国王的破坏，所以佛教呢从这个中印法难之后呢就分为南北哈，那么深种了往南跟往北走。就变成这个南北朝时代的佛教哈。那么这个南北朝时代怎么算呢？大概是从360年，好，从佛元360年的安达罗王朝，好，入主中印啊，然后接着呢，北方的贵霜王朝，好，那么两个对立，一个南一个北，一直到吉多王朝复兴而归于统一，好，就是本来。在中间后来分化，然后在吉多王朝再统一，那么这样的一个从独立南北的独立到这个并立到统一呢，大概有500年，好，500年这段时间呢，可称为南北朝时代。南北朝时代就前后大概有500年。那么这500年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好，再经过几个王朝，就是南方安达罗，北方贵霜王朝。一直到吉多王朝的统一哈，刚开始的时候，南方南印哈，南印是德干高原。好，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地图哈，我觉得地图很重要。好，这个地图，这是一个印度的地图哈。那么中间这边是所谓的恒河，好，那这边是所谓的印度河哈。那南方这边就是所谓的德干高原，好，德干高原这边，那这在中间当然有山。好，那这南方是属于德干高原这个地方，好，德干高原，好，那这里说这个南印德干高原，哈，它有原住民叫做达罗维图族，那这样的一个这个民族呢，它本来就是自己有文化，后来因为我们知道说印度文化也是以这个雅利安的吠陀文化为主，那么他自己本身有文化，又受到这个雅利安人的这个吠陀文化的启发，然后开始有国家。好，那这国家当时应该是有很多的国家，其中有一个就是安达罗这样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好，那他们建立在这个德干高原建立的这个国家啊，大概在佛陀时代的前后就已经有国家了。好，那么之后呢，佛教文明相继流入，好，就是。这个佛陀出世以后，这个整个印度就慢慢以佛法为主了，所以佛教的文明也一直哈有进来。好，那佛教文明当然比起他们的文明更高了哈，所以说受高等文化的一个融制呢，就发展为富有特色的文明。好，也就是说这个南方的文化也是受佛教的影响。好，那文明开始呢，那国力就慢慢强了。好，那么在大概在阿育王时代，迦王就是阿育王的时候呢，他嘛是阿育王氏呢，就属于臣服于阿育王的这个王朝。好，那到现在呢，就是这个佛灭300多年呢，就独立而转为内亲夷，就是他本来是臣属于。这个中印的这个王朝现在变成了，好，他力量强大了，当就是会内侵中印度，好，那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哈。这里面呢，这里面呢，安达罗国最强，也就是说，德干高原应该有很多的国家，好，因为印度是一个很有多种民族的，哈，这语言非常的多，那相当的民族也应该很多，哈，所以在德干高原应该也有很多国家，当然其中最强的就是安达罗国最强，哈。那么这个其中的这个德干高原的安达罗国呢，它是最强的，曾经跟这个乌图国呢 共窥摩揭陀，摩揭陀就是中印度的这个王朝啊，才能在这两个乌图好像就在东南方，哈、啊，东南这个海边这个地方，他们两个国家曾经想要哈、啊、共窥，就是想要攻打这个摩揭陀，哈、啊，但是呢被这个摩揭陀的哈、啊，我们上次有说过这个菩萨蜜多罗所拒，哈、啊，那么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往中印呢、啊，但是这个安达罗王的这个斯摩迦的时候呢，终于现这个波萨利佛哈、哦，而创了安达罗王朝，哈、哦，大概有长达260年，哈、哦、之久，好、哦，也就是说他本来是一个小国，那曾经有这个能力想要攻打中印，好、哦，但是被拒了。但是他到这个王的时候呢，他也就是把旁边的并吞了，正式建立一个王朝。那这个王朝大概有260年之久。那这是在南方，好、哦、南方南印的地方。好，那我们说南北朝嘛，那南印就是建立安达罗王朝。好、哦，那北印呢？北印当然主要是西北。好、哦，那西北方是怎么样情况呢？迦王之世，就是阿育王的时候呢，我们前面讲过哈，这个希腊人哈，他那时候成立了一个大夏厅哈，就是一个哈，这个等于是他的一个附属的一个哈，这个支部哈。那么在阿育王往生之后呢，那么希腊波斯越过开普尔山口，哈，开普尔山口就是这个西北方。好，西北湾西北方这边呢、啊，有一个都是山，但是正好有一个山口，就是所以这个雅利安人就是应该就是从这边过来，好，那希腊人当然也是从这边过进来了，那进来之后呢，越过这个开普尔山口，哈、哦，开普尔山口呢向东，那么到达这个犍陀罗等地，好，那犍陀罗是在算是。犍陀罗算在西北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放大。犍陀罗，哈、哦，这个西北方几个地方哈，犍陀罗，你看大夏在这里，哈、哦，然后犍陀罗、乌藏那、迦斯弥罗，哦，这三个地方都蛮近的，好、哦，就在西北地方。那这个帕米尔应该是属于这一带吧，好、哦，这里有个阿姆河，啊，帕米尔对。帕米尔高原哈，好、哦，这个西北印哈、哦，因为西北印它后来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重要的啊重镇。那么希腊人哈、哦、大夏，那么这时候呢，这个越过这个地方来到犍陀罗哈、哦，那么在佛缘200这个都是佛缘哈、哦，这边都用的时候是佛缘220年左右呢。弥烂陀王，好，这是在佛教一个很有名的王，他是属于希腊，好，他派遣大将军呢、啊、入侵印度，哦，弥烂陀王，啊，这个曾经有一部经典叫《弥烂陀王所问经》哈，那攻打到达这个印度河流域，直逼恒河的上游，好，而且呢摆脱了这个大夏厅而独立，好，就是弥烂陀王呢，他摆脱了这个。大夏应该是附属希腊，那独立，那么建立一个首都，好、哦，那这边弥烂陀王特别是需要知道，在我们经典有这么一部经哈、哦，那这个弥烂陀王什么一个殊胜的地方呢？他说王他对于佛教有敬信，就是他信佛，曾经呢、啊、请教这个挪先比丘，哈、哦、问佛法，而且集了这个问答集，那翻译成挪先比丘经。好，挪先比丘经，好，那这是一位这个算是希腊人，好，那进入这个印度的领域呢，那学佛法的，好，以后呢，希腊人在印度的势力就慢慢衰落了，哈，从这个弥烂陀王之后呢，就衰落了，在佛缘361年的时候左右呢，大肉之王丘就却，好啊，把这个弥烂陀王这个给灭了，那创立了所谓的贵霜王朝，好、哦，所以贵霜王朝是属于大肉孜，好、哦、所建的，好、哦，那个 肉孜这样的一个民族呢，它本来是属于塞种，好，那居住在甘肃西境，为匈奴所逼，好，他本来是住在这个西域这一带，被匈奴所逼了，那西走阿姆河，我们刚刚看到一个阿姆河，哈，那破大夏而据以为地，好，这个是大肉孜，那丘臼倔呢，就是贵霜的意思，哈，跟同族，哈，同族有五个部落，哈，那么中最强的，那后来把四个部落给并了，那成为大肉孜王，哈，那侵略四方，那么有这个加斯弥罗，哈，它的范围包括了加斯弥罗，还有西达这个波斯，东达印度河，那么等到他这个下一位叫做延高真的在位的时候呢，就入侵印度的内地，而有了西北印的全境。好，所以这个贵霜王朝它的范围就是西北印。接着呢，而立着就是信佛非常虔诚的迦腻舍迦王啊，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信佛护法的一个国王哈。迦腻舍迦王他属于贵霜王朝的一个非常有名的。那这个迦腻舍迦王啊，在大概佛元520年登位，佛元520年就相当于西元左右了哈。那么以迦斯弥罗的这个迦腻舍迦卜罗这个为首都哈，那么西胜波斯，东侵这个波弥罗，攻这个于田等地，受到汉帝的侄子的优待，就是说他归附汉朝，好，那封他为这个侄子哈。王初信义学，好，晚年专心佛教啊，跟这个阿育王很像哈。那么自王而后呢，西域的佛教乃开始新时代，大法盛于中华，此王与有立言，就是说这个迦腻舍迦王哈，他对佛教的影响，就是说西域佛教的兴盛跟这个王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好，西域佛教，西域算是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地方，可是因为迦腻舍迦王的信佛，哈，那么在西域这个地方啊，那么佛法开始兴盛，好，有一段蛮长的时间，哈，那么在550年，他的儿子哈接位啊以后呢，这个势力又慢慢衰落。好，他的国家延长到700年左右才灭掉，这个佛元700年哈，印度乃归于统一，这个统一就是所谓的基多王朝，好，最后把南北合并了，就是基多王朝。好，那这个是王朝的一种替代啊，南方这个安达罗王朝，北方贵霜王朝的一个这个王朝的替代。那下面，西北印佛教的隆盛，好，为什么要特别谈到西北印？哈，南印好像没什么谈到，那西北印的佛教特别是值得一提的，为什么？因为西北印就是所谓的说一切有系的一个中心，好，也就是说声闻佛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支流，所以北这个上座说一切有系的为的重镇就是在西北印，好。在这个其中呢，大乘佛教哈，就是说，南北朝时代哈，这个其中是指南北朝时代，大乘佛教已经开始从南而北，印始流行。好，其实大乘佛法是先从南方开始的，好，但是后来又传到北方。好，那么贵霜王的这个时代呢，这两个南北朝时代其实是大小乘并行的一个时代。好，因为声闻佛教还是部派佛教还是存在的，好，那是大乘佛教也开始出现。此当别为专章，哈，就是说这就关于大乘佛教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后面以后再说。那这个地方要先谈的就是说西北印的说一切有系的发达，好，就是这个声闻小圣的这个修一些有系的发达哈。那说一些有系，西北印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佛法呢？那我们可以我们记得说，这个阿育王的时候，他不是派遣宗教师吗？对不对？好，到处派遣宗教，其中拜到西北印的就是这位莫禅帝，哈，莫禅帝这个尊者呢，被派到西北印弘法。那 自从被他派到西北印，西北印就这个佛法就慢慢兴盛，好，那么西北印俨然成为说一切有部的一个化区，好，除了什么地方呢？除了居罗跟五合地方，好，为什么除这两个地方呢？因为这两个地方就是这个婆罗门吠陀文明的一个发祥地啦，好，所以当然不容易，好，不容易转化，好，所以比较稍微寂寞一点，就是说比较没有受佛法的影响。其他的西北印都是算是佛教的势力范围，特别是说一切有部，好，那说一切有部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论点的转述，好，那这也是我们啊下堂课要说的论点。那么传说呢，优婆居多有这个梨木竹论之作，此后论师的转述也很多，好，那阿毗达摩发达之中呢，在阿毗达摩这个这章节里面会提到哈。那什么叫做阿毗达摩？阿毗达摩就是责法，好，就是对法。这个阿毗达摩他本来是属于禅师的师者，就是就禅观的一种师者，好，所以阿毗达摩是论呢、啊，但是这种论是透过禅观的，好，师者所把它整理出来的这些东西，所以这一系的人，好，这个系。说一切有部呢也非常重视什么禅定，非常重视禅定，好，那我们可以从这个杂事，好，这个杂事是属于这个律典，好，律典杂事里面有提到说阿难弟子坐禅第一，还有护法藏说什么优婆居多坐禅第一，好，就是说西北印这个学风是重禅的，而迦斯摩罗为什么会这个地方会特别重禅？那跟环境有关系。我们知道西北印有个迦斯弥罗，它的环境就非常适合禅修，好，所以以后的这个禅师的论师十九都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好，就西北印它有它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的特色。还有我们前面讲过，西北印这个是外族入侵的一个地方嘛，好，西北印当异族入侵之冲，好，那么幸好这些希腊塞人呢、啊，多受印度文化的文明的教化，好，而对于佛教哈、啊、还算是契合，好，因此能够呢慢慢的扩展这个化区，好，虽然战争还是不断，但是呢，这个所以呢这个障碍难免，好，历史上有所谓的这个地方有所谓的三恶王，好，指的就是希腊。好，还有这个波罗，还有这个安息，好，这三恶王这样的一个记载，好，那这是一个，好，是有这样的记载。可是呢，迦利色迦王，我们刚刚有提到迦利色迦王，哈，他刚开始也是呢，像阿育王一样，哈，多所杀伐，好，后来也是受到感化，那受感化他的就是这个邪尊者，还有马明。啊，这两位大师的这种感化，所以呢，他就崇信佛法。好，那么他对于佛教的贡献呢，据说在这个富楼沙普罗呢，造了有名的法塔，高大概40余丈，好，非常的庄严，观全印。那王对于佛教的另外一个贡献最有名的就是他结集。我们知道说，我们曾经有这个第一结集、第二结集啊。那迦利色迦王也有过结集，那他是为什么会有结集呢？原因是因为当时学派分流异说恐多，就是部派分化了，所以这个部派的分化。那么说一切有系中呢，从迦旦延尼子造了发字论，这个发字论这个是大家需要知道的，就是说论点说一切有系最早的论点就是发字论，这是后面我们会谈到。好，那么发字论因为它太难，好，太精要，所以后来又有人对发字论的一种诠释就有了新论啊等等的，好，那因为诠释呢，因为原点太精要，所以个人有个人的解释，所以末流所趋呢多生争论，好，就有些争议，好，那这种争议呢我们可以举代表，就是说东方好认为发字论是佛说，而西方认为的极端者认为发字论是议论，好，那是这样子的，同样一本，好，有些人说他是佛说，有些人说议论，好，可见，好，这种其不同的看法，哈，加上同寿做玉曼诸论，同寿他是属于我们下堂课会谈到的所谓的金部的一个祖师， 所以就有部的一个支流叫金部的一个主司同寿做这个玉曼的诸任啊，中金以养论哈，就是金部嘛，所以他是比较重视经典而比较议论哈，中金以议论就是不认同论点，与中印的分别说系相呼应哈，因为金部它是跟分别说系比较相接的哈，跟说一切有部反而是排斥的哈。譬喻者与分别论者多含空意，颇足动有部之中本，于是有婆沙之结集哈。这个同寿就属于金部譬喻师，好，那金部譬喻师跟分别论者就是分别说系呢，他们的思想比较接近大圣空意。好，那所以有部是直有的，那大圣是只讲空的，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这个空讲空意就会怎么动了这个有部的这个根本，好，于是有怎么样婆沙的结集，这个婆沙就是指大毗婆沙论的结集。好，那也就是说这个迦利色迦王的一个在佛教的贡献就是结集大毗婆沙论，因为大毗婆沙论长达200卷。好，那这个不是一个人做的，好，这是结集的，好，是多人做的结集。好，那对于这个大毗婆沙论的结集呢，好，下面有两种说法，好，一种是根据西域剧，就是我们唐玄奘的西域剧的记载，说迦利色迦王啊曾经问这个问道，好，以道问人而解答各异，好，于是呢就请教这个邪尊者，我们刚刚讲说，邪尊者就是迦利色迦王的这个老师嘛，哈，那邪尊者就回答说，如来去世以后呢，岁月哈，这个哈就是离佛越远呐，哈，啊，余卯就是离佛越远呐，那么弟子之间呢，各以自中为是，他中为非，所以。至有今日，好，所以今天为什么同样一个论点，有人认为他是佛说，有人认为他异端，那因为离佛越远，弟子就是各以自中为是，那所以这些看法就不一样，好，这是他老师对他的这样回答，好，对迦利色迦王的回答，那这个迦利色迦王听了以后觉得很痛惜，所以呢就发心护持结集，那么当时所结集的呢，西域记说呢是有500圣众，而以四有菩萨为上座，四有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这个菩萨哈，结集三藏而降四支，好，那么大概说有三十万颂，王乃铜碟雕楼珍藏时事，不许妄传国外，使得即说一切有之三藏而为之解释，叫做大毗婆沙论。好，就是大毗婆沙论是这样子来的。好，一个因缘。好，这个迦利色迦王，这个200卷的大毗婆沙论，好，就是以说一切有部为主的来解释发字论的。好，这是我们汉传的《西域记》的记载。那么关于大毗婆沙论呢，西藏也有记载。好，西藏的记载是说，在迦斯弥罗的这个耳环林金色呢，那么说集了500阿罗汉、500菩萨、500在家学者，啊，结集佛语。那么从此以后呢，又有18部译说，认为都是真佛教。好，又记录了律文经论的未进入者。补录之，以记者则为之教定。好，那么也就是说，三藏的结集不局限在根据西藏的记载，是说那这一次的结集呢是不限于有部。好，主要是这重点在这里，说这次结集不限于有部。好，就是对于迦利色迦王的结集呢，那根据西藏记载说，它不限于有部。可是呢，英顺导师说，在佛元2296年啊，就是离现在不太久的哈，这个最近的 啊，这个一两百年的这个有位考古学家哈，这个博士呢，到西北印，结果呢就挖掘了一个东西呢，就是迦利色迦王供养的舍利函，舍利就是佛塔，好，里面刻有王的名字，好，又里面又说呢，那受说一切有部众，有这么一句话，好，就是考古挖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舍利函里面有讲到这么一句话。哦，所以根据这样的一句话，可能导师认为说王之特性说一切有部应该是，哦，不用怀疑的，哦，应该不是说，所有的三藏应该只是说一切有部，哦，只是这边是一个两个考证上的一个问题，对于这个这次结集的主要内容，哦，那应该是以说一切有部的大毗婆沙论为主的。好，当时所结集者依据西域记乃三藏之四论，好，所结集的应该三藏对经律论的一个解释，好，好，那么我们这边看一下哈，那么现在的大毗婆沙论有，我们从这个现在大毗婆沙论，我们汉传有这部大毗婆沙论，里面就有讲了一句话，他说过去习迦利色迦王时，好，这么一句话，好，那大毗婆沙呢会讲到，哎，习迦利色迦王时这么一句话，可见这个大毗婆沙论呐，好，又是经过后人的修补啊，好，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毗婆沙呢，应该不是原来的，是有在经过修补的。好，那么结集是结集大毗婆沙论为主的，那大毗婆沙论又是什么东西呢？下面这一段要解释，大毗婆沙论它乃是发智论的释论，就是解释发智论，好，发智论就是发智论是一个源头的一部很重要的论点。好，那为什么已经有这个发智论就好了，还要结集这么两百卷的大毗婆沙论呢？主要是在于这个发智论呢，就是它的这个大毗婆沙论的编诵的一个动机呢，实在是有敢于一说的相喜，就是说后人对于发智论的诠释呢有些不一样，好，所以呢需要来做一次的一个整理，发智学者得王之护持，所以呢得王就是迦利色迦王的护持来解释这个发智论，以财政众说，好，就是对众说纷纭的东西来做一个是非的财政，凡有不别系，同系诸师，悉自破事，就是不是属于有部的论点，就这样破，好，因为他是站在有部的立场嘛，哈，于譬喻者及分别论者，尤为什么谈事，好，特别是对于譬喻师跟分别论者，好，就分别说系，那论点做完了之后呢，说一切有的义理呢就完成了，哦，一时呈现隆盛之势，哦，就是整个这个结集完成了，这所有的大说一切有部的这个义理全部在这里面，哦，那应该是很好啦，这样的事情很好，哦，然而，哦，这世间的事情总是 很难说、哦，但是呢说一切实有，哦，说一切有部就是说一切都是实有，什么叫说一切有，我们举简单的例子啦，我们世间的东西可以把它分为，比如说我们说时间有最小单位，对不对，哦，最小单位叫什么，佛法的时间最小单位叫什么，刹那，那空间有最小单位叫什么，即为，那说一切有部就是说你说诸法是空的，OK， 因为它是因缘所生嘛，好，可是这么因缘所生的东西，它那个最小单位不能空。好，如果你连最小单位都空的话，那就无法立足。所以他认为说，比如说我们人是五蕴合合，五蕴嘛，所以它是空的，因为它是合合物嘛。好，合合物的话就是因缘所生。可是你不能说你那个最小单位不能空。好，那时间有最小单位，那空间有最小单位的极为，这个不能空，所以叫做说一切实有。哦，那个最小单位是真实不空的，哦，所以他的思想是跟空是相反的，哦，所以这样子的说一切实有不空， 哈、哦，至此而极，哈、哦，到了极点，哈、哦，一切都是都是真实不空的，这样到了极点，就变成机械的分析了，哈、哦，亦于此而极，啊、哦，那这样的分析到极点，就变成什么？会变成盛之极，极衰之死啊！好、哦，你这样的理论呢、啊？这种分析的理论哈、哦，这个盛之极就世间就是这样子哈、哦，盛之极就是衰之死。那下面有举一个例子啦哈、哦，这个例子我是觉得太，总而言之，他这个大比波沙论它限于怎么样极端的多元实在，好、哦、就是实在。好，这个最小单位不能空这样的一个实在论，好，就是对你建一个多元实在论，好，那这样会变成哪？作茧自缚，好，他的理论会变成作茧自缚，好，那其实佛法是高深的，但是高深事实上不需要繁琐，但是那个论点就会变得非常的繁琐，那200卷啊、哦，真是太可怕。200卷的这样子的哈，这是很繁琐的哈，所以阿毗达摩的之教权呐、啊，求其持久，盖亦难。你说这样的一个教法，要让它维持很久也很难。哦，我们中国人更是好简，那不用说，那印度人都觉得说不容易维持了哈。所以大比波沙论的编诵呢、啊，这是一点，就是说这个虽然是非常的权威的，好、哦，但是。好，这样的一个教权呢、啊，也很难维持持久。好，那维持持久。好，那下一段呢，就要提到说，大比波沙编诵，哈、哦，大概有多少人呢？这也说集众500个人，哈、哦，有500。好，那么在论解三世一切有，好、哦，因为大比波沙讲什么？三世实有嘛，好、哦，这个有部最主要思想就是三世实有。那对于三世实有的解释呢，事实上有四家，好、哦，四家不同，就是这个四大，好、哦，四大论是什么？四有救法救啊，妙音绝天这四位哈、哦，对于这个三世实有有不同的诠释，好、哦，那么其中呢，绝天这些人呢、啊，尽是以譬喻者，妙音乃西方师的先生。西方师，什么叫西方师？等一下我们会对说一切有部来做解释哈。西方师就是菩萨论的另外一个，就是菩萨论哈。我们看这里哈，大毗婆沙论呢，阿毗达摩论是以迦斯弥罗师为主的，哈为主的。那其他的，比如说犍陀罗、乌藏那，这个呢，就是叫做西方师。好，或者叫做外国师，好，他们同样是阿毗达摩论，他们还可以这样细分，好，这个叫做西方师，好，这里是妙音乃是西方师的先生，绝天乃近于譬喻者，好，此乃一切有部的意思，好，就是虽然都是算一切有部，但是呢，它是不属于阿毗达摩的，好，所以叫意思，好，非迦斯弥罗，是发自学者。好，那是有利说比较近于发自论，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叫做灭定有心呐、啊，这个又跟譬喻者、譬喻师相同，哈、哦，等等之类的。好、哦，那么参与词汇者呢，啊、哦，西域记说呢，只有是有一人是菩萨，好、哦，可是《四经传》里面说呢，阿罗汉跟菩萨各500人。好，那么凡此呢，并当时流行大圣，那么自然会提到菩萨，也就是说当时已经有大圣的流行的征兆。好，那么以菩萨论的思想来说的话，那么无林从龙树之说，好，菩萨论的思想到底出于谁的手呢？那么印顺导师认为说，那么他宁可相信龙树所说的是出于迦丹尼延尼子，迦丹延尼子就是做这个发自论的他们的弟子辈的手。好，那这是谈到这个婆沙论好的一个出处的问题。那再来一节就要谈到所谓的 在西北印这个地方，哈，那么跟佛教有一个除了说一些有部之外呢，好，那什么南北朝时代，那么南朝南方比较没有什么特别，那北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一切有部，那么成立了所谓的大毗婆沙论，好，这件大事跟佛教有密切关系的。那另外在西北印跟佛教有一个密切关系的，就是佛像的雕刻的发达，好，佛像雕刻的发展，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于此漫长之期间，中南印僧文之佛教的情况全付诸黑暗，不复能详哈。好，我们刚刚是讲西北印啊，好，那对于中印跟南印的僧文佛教，就是小乘佛法的情况啊，其实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无法了解的，因为没有文献，好，没有文献啊，印度本身就不重视历史，所以是无法了解的。好，那唯有哈，唯有呢，这个当时的这个佛画的雕刻之风啊，还算流行，而有影响佛教，还蛮大的，这件事情是值得提的。好，至于西北印还可以谈，中南印几乎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发展情况。好，那就要谈这个佛像的事情，好，雕刻的事情。好，啊，第二段哈。出世解脱之道勃然而足，哈，就是出世解脱道，就是佛法讲出世嘛，讲解脱嘛，那这个是很淡然的，哈，这个就是少欲知足啊，哈，解脱道就是叫少欲知足嘛，哈，知苦则厌，哈，知苦厌苦嘛，哈，忘情则觉灭，哈，那么对于解脱道，对于音乐美术之类呢？好，是认为容易障道的，意为道障，就是容易障道。所以呢，原则上出家众是什么？我们知道八关斋戒呢，不歌舞观听。好，这就是特别障道，认为说这种东西不需要。以是音乐之吟额呢，歌妓之观听呢，好，华曼之言饰呢，盖非比丘所应行。好，就修道者啊，不需要这些东西。好，这是解。这是这个声闻解脱道是这样的特色。那为什么？那对于佛像，我们下一段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重点哈。佛像的雕刻始于勋家王朝，勋家王朝就是阿育王之后的那个王朝，勋家王朝就阿育王后之后的王朝哈。那佛画雕刻的开始呢，其实不是雕刻佛像，而是雕刻什么呢？哈。代表佛教的这个法轮、菩提树等，好，最早的对于佛教的雕刻是属于这种法轮啊、菩提树，用表征，而不是做人体的雕刻。好，我们常从这个印度的这种叫做什么石窟里面或什么哈塔里面可以看到，对佛像的雕刻最早是用法轮跟菩提树。来代表，好，来代表佛陀。那么早期的佛像还可以发现，哎，早期的佛像甚至于没有什么肉髻，好，那都做狮子，都是坐在狮子上的，好。那么、还有呢，这个安达罗民族哦，他们因为的时期，安达罗文化呢发扬时期呢，正好佛像流行，好，那安达罗因为安达罗。民族的这个神就是夜叉，哦，所以呢佛像有点取法这个夜叉，好，哦，这边是稍微提一下的哈，哦。那这是南方嘛，好，哦，南方的佛像都会比较取向于这个夜叉，就是说比较特色是什么？就比较雄健，好，哦，夜叉的这种就是比较雄健像的哈，哦。好，我们只看下一段就可以比对哈，哦。他说雕像之风。是从南而渐入北印度，就是先在南印度，好，然后到北印度，那到北印度就是成为所谓的犍陀罗式的一种雕刻，好，犍陀罗式的雕刻。那这时候犍陀罗式的雕刻，我们说早期的佛像是没有肉髻的，好，没有肉髻的这个早期的佛像，可是犍陀罗式的雕刻佛像就有什么？有肉髻，好，而且是什么莲花座。好，莲花作者为多， 哦，这是犍陀罗寺的雕刻佛像，是这样。那这是北方的，那跟南方的不一样的，我们就刚刚看到说南方是属于取法这个夜叉的，那这个佛像就会比较什么雄健、哦，那北方就比较什么稍微纤弱，这种不同轻盈比较这是南北方的一个佛像的不同。好，那么南印的摩那婆佛像也蛮盛行的。好，那这个是在已经差不多接近大圣的时候了哈。那在历史上据说呢，佛像最少死于开始佛事的时候，那叫做优田王哈。他还有佛经里面说佛像最早是什么？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佛陀上天为母说法，那很久没有下来，结果有一个国王，他就很久没看到佛，就很想念佛，他就叫一位工匠啊，用旃檀木来雕刻佛像。好，那这是佛经所说的这个佛像的开始是这样子的。好，但是事实上这个东西没有存下来，好，所以只是有这么一说啦。好，那么比较有根据的是说，因为亚历山大入侵嘛，好，那就把这个希腊式的这种石像给带来了，好，带来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佛像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好，所以比较有人体的那个造像。好，那我们从阿育王建塔来供舍利，好，那么在这个石柱上好也有一些圣迹，好，那么这个并没有佛像的一个雕刻，好，所以佛像的一个雕刻应该是在阿育王以后，不，这个亚历山大入侵以后。好，那至于呢，这个我们说佛陀时代有一个优田王啊，这样的一个看不到佛像雕佛像，这个老师在这边老师考察到说，可能是因为南印度有个地方这个叫做优产尼这样的一个地方，好，那可能就是跟这个优田王的音很相近，好，所以呢，该地应该是大小圣并行，优田王造像之说呢，可能就是在从这边开始的，好，所以佛陀时代是不是有优田王这样的一个事情，应该是不太可靠，好，而在南印这个地方，好，优产尼这个地方。好，因为大小圣并行，所以有这么优田王造佛像之说这样的一个起源。好，那总而言之呢，解脱的佛教，好，那么忘情达本崇高的理智生活就本来就可以安心了，好，不需要有什么像这样的事情。但是呢，离开佛越远，世尊的悲智的格化呢，渐难为世人所能够了解，所以感情的信仰油然而生。好，再加上南印的这个民族呢，富神秘好象征，而北印的希腊跟塞人呢，他们也各有他们所崇敬的神像。好，那么所以要他们呢不置入声色之门中，好，直承古圣之教呢很难，所以佛画的雕刻风行呢也不是偶然的。好，那么这样子的一种佛像是代表的情感的象征之象教，好，佛像是一种情感的象教，好，一种佛像嘛，象教圣。那么但是相对的呢，雄辉朴实之风呢就会失去，好，那么以后呢就集情以达智，集智以化情，好，情智融合的大圣呢就应时而兴。好，那佛像既然有了，那么一则求其这么华丽的装饰，二则希望能够获得这个保护呵护，那么思想就变了，好，那么就慢慢转向了这个鬼神的崇拜。好，那么这个哪里是创始者所能够预料的呢？好，那这个是就是说世间的事情总是很那个啦哈，当然佛像也很好，有一个对于一个我们一般所谓的信仰型的人有一个佛像哈，那么有一个 礼敬的一种象征也是很好哈，但是这个情理方面如何达到这个哈恰到好处，总是很难哈。但是呢南方佛教哈开始有佛像，好，那是这个佛像对佛教特别是大圣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好，那这个是南北朝，好，这个中印法难之后的一个南北朝时代的一个情况。好，虽然南印度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好，但是南印度开始也考古出来也有一些佛像的这样的存在。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好这个印度之佛教这本书的这两节。好，那下一节开始呢，我想我们就要进入这个好声闻佛，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声闻的这个部派佛教概说嘛，哈，那部派佛教概说只是在说哦，后来部派怎么分化，但是部派分化的内容到底是什么？那他们有什么样重要的一些典籍？好，那这个其实部派分化之后呢，在佛面一两百年，一直到大圣兴起，到大概大圣兴起，好，比如说在中观、唯识、龙树四无着四清这个时代，整个声闻佛教、声闻学派就是部派还是存在的，还是就是声闻学派是蛮长的。好，那这整个后面典籍的论点的开展，这个是部派一个非常重要的内涵。那这个方面呢、我就想我们这学期就是上到大圣，好，大圣之前，那我想说这个虽然是声闻学派，好，这个大圣时代声闻学派虽然是大圣时代，但是它还是跟部派有关系，所以我就想说就把部派好这个佛教告一个段落。好，那我们下学期再从这个大圣大圣的经论开始做一个划分。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